起山腰，驱散了孤独和寂寥，洒向黑暗的每一秒，也会把你照耀。受伤的孩子不再哭闹，疲惫的人不再奔跑，又看到你开心的笑，仿佛什么
大家好啊，那我是老邝，
我是 Eason。
刚刚那首歌的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啊，但是呢我听到这首歌就真的是让我昏昏欲睡了
啊，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点数是几点钟啊，我们是星期五的2024年3月22号周五12:55，正常来说呢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休息的，而刚梁博那首歌呢就真的让我感觉有一点点昏昏欲睡。
但这首歌是我用来跑步的歌哦。
你跑步的时候是用这种比较缓慢的轻慢摇，我们叫慢摇，对不对？
这首歌它歌词踩的点是能够让你的步频在170以上的，这首歌的节奏是可以的
啊、嗯。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面这种应该叫舒缓的。
你肯定是吃太饱了
啊、嗯，当然我对，因为我们今天刚刚上秤了嘛，对不对？这个减肥失败的一个计划，老邝这一次减肥失败了，然后医生终于减肥成功了这一次。
嗯，
你这次的减肥成功，你有什么心得？
就是上了年纪，上了30岁，确实你不能只靠练的了，你还要配合着你吃的东西啊。我这一个月是吃了有3周的水煮菜，晚餐我就不吃碳水，吃了3周水煮菜。即便是这样，到了第3周就最后一周的时候我还差了有4斤，因为之前是因为肠胃炎上秤嘛，所以目标其实加起来大概是有7斤多的，那吃了水煮菜也只让我减了3斤，水煮菜加锻炼也只少了3斤。到了最后一周冲刺的时候，那我就更疯狂了，我连水煮菜都不吃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还是消耗自己的一个身体来去获得所谓体重的一个减少。
对，
实话实说，这个
慢慢来，慢慢来。下次我不定这么高的目标了。
嗯，好，那当然也在这里啊，祝大家在2024年也好，或者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也好，身体健康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好 ，OK， 那本节目呢依然是由公众号啊老邝家买房以及公众号
24号房评
自己赞助、自己制作、自己播出的。那当然呢，有什么关注的途径可以找到我们呢？
全网搜索吧，全网搜索24号房评和老邝教买房都可以找到我们。
嗯，当然我们这个节目的话现在我们依然是周更的一个状态、
嗯、
这个周更的状态呢，那我们是从上2周开始的，这个周更呢只会发布在小宇宙 APP 上面，所以大家到了小宇宙呢搜索广佛 stand up 或者搜索老邝教买房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好，第一个环节温故而知新，就由Eason来读出之前我们一些精彩的评论。当然如果因为小宇宙上面精彩评论不多的话、
嗯、
其实也可以尝试去读出我们公众号的一些内容，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的公众号在上个星期是爆了一篇5万加差不多6万阅读的一篇文章。
对的对的、
啊、你今天选的是从哪里来的？
都有选啊。然后第一条评论呢，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期电台，我们上一期电台是年轻人应不应该买房，我其实对于这一个议题的评论是挺期待的，不过现在小宇宙确实是我们还在培养用户习惯的阶段，所以评论不多。但是有一个啊，就是00后啊，他的 IP 是能吃的公主。作为一个传统的年轻00后的广东人的来说，家的概念算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吧，有家就有安全感，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在广州白手起家，想拥有一套房子，组建自己的家庭，未来比较日切，这一个是未来他比较日切想要得到的东西。然后老邝回复是明白了，谢谢00后的年轻人的评论。啊，00后有这样的想法，我感觉不多了哦。
嗯，好 ，OK。00后他一直想买的话呢，因为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想以一个像我们说到的，他希望这个家给到他的情绪价值应该还是会挺大的啊。
嗯、
好，这是来自于00后的，所以这个也是挺典型的，所以我觉得也侧面证明了。我之前也有一个客户是没有看过我们公众号的，是从电台来的，
嗯，
是法律专业的， 现在在某个法院去做从事这个行业了，体制内的，他就一直有这个想买房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真的有些时候是筛选过的，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客户，愿意听电台的也好，又或者是愿意在现在还愿意买房的人也好，都是精英，中层以上的了，就虽然他现在还可能还不一定是中产，但是他的同年龄里面应该都是上进的了。
就是买房呢，到了他某一个阶段，就是他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就好像我们说千金选邻，这一个是我最近深有体会的，因为最近我的邻居啊，新搬进来一个邻居，然后呢，他三天内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天他往他家处理东西，处理垃圾出来的时候，他直接把垃圾堆到了我家门口，我连门都开不了。第三天呢，他直接把他的鞋柜直插到我这边门口过来了，然后导致我开门的时候是要碰到他的鞋柜的。就我在想，是我的心态发生了问题了吗？就这件事情其实五年前我是毫不 care 的，但到现在我就开始跟老婆提出了，我要千金选邻，我不要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影响我的情绪啊！就每个阶段的需求，我们说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嘛，那每个阶段的需求，当然这些需求也会受原生家庭影响，我觉得这个零零后应该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他需要安全感。
好，第二个
就是我们上一期爆了的一条公众号的文章，是3月16号在老矿交买房，题目是天河东四小龙房价已经跌成虫啊，下面的评论是很精彩的啊。然后有一个评论是 Terman 的 ，Terman 的评论是23年初买金，现在已经赚了个首付。老矿的答复是厉害了，但呢下面又有一个评论更精彩了，他说啊，我不念他的 IP 啊，他说买摩托也需要分期首付吗？
所以我就没搞懂，他说买金，那个买金，金是指金融城，应该是指金融城，
不是，就是买金，
买
金，
黄金，
对，买黄金或是黄金附属的金融产品。那确实是
我搞错了，我以为是买那个金融城的金
啊，不是，23年初买金融城的话，其实现在是跌了。
好，那这个医生为什么会筛选这个呢？就我就没搞懂了。
我提筛选是下面这一个评论，就是买摩托也是要分期首付，就是我看到这一评论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表达一点，就是你不要看到任何事情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如果是我看到这一类的评论，我一定会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黄金最近的走势啊，是不是属实，然后为什么去研究它，而不是什么事情都带着怀疑的态度。就我们经常说悲观者永远正确，对不对？那你正确了，那你获得了什么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黄金其实去年买的应该还是有赚是吧？
赚，我告诉你，我当年如果不买房，我当年黄金140抛的全部抛掉了，但现在都600多了。
就是在低迷期这个避险的这种投资渠道，其实还是确实也是侧面证明了，其实是在这种下行周期或者是衰退期的话，
或者有战争的时候，
对，大家就喜欢去炒作这种避险的资金啊，这投资渠道啊。当然不要说早知啦，那比特币最近对吧，又创历史新高了，那这个东西没法说的，好吧？那我想起来，就说到比特币，我想起来当时2009年的时候，刚刚有的时候，我应该在2011年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在一个电子杂志，就是一个杂志，电子类的实体杂志，电子类的实体杂志里面，我接触到比特币的。然后我当时我也有考虑过要不要去买一点，因为当时比特币我了解到的时候是跟人民币1:1，跟人民币的1:1，就还不是说跟美元的1:1，1:1
是最低价哦？
应该没有，应该它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上了新闻嘛，有一个人花了35个比特币换了一个披萨，这是比特币第一次以比特币去换那个实体产品的时候人类第一次35个比特币去换的一个6美刀的一个披萨，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很低的。好 ，OK， 最后一个评论，
最后一个是阿白啊，这种阿白某某都应该算是匿名评价啊。
在哪里？来自于
还是这一篇文章？ 他的评论是银彩的家长是真的卷，关注小升初择班的人数很多，在天鹅洞的四小龙里面比例是最高的，我认为越秀、天鹅北、诸城之外的其他片区的学不学位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都靠鸡娃，初中留在天鹅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对天鹅区、天鹅东的小区来说，隔壁鱼珠的八六海洋帮才香。老关的回复是，是的，天鹅初中还是有一点点的局限性。然后他继续回复到老矿是，所以除了上面提到三个片区，应该再加上荔湾，其他区域牵扯到的初中学位都是笑话。这里面越秀的优势最大，初中择班难度相对比较低，高中的学位又多。诸城的有钱人不在乎公立学位，天鹅北并没有学位优势，全靠卷。
对，因为你所谓的天鹅北直升这个东西大家也知道，天鹅北的直升你上也只是确保你有一个省一级的初中而已，
保底。
对，但是你能不能上得了那个，在以天河这种大班制的学校来说的话，你能不能进得了重点班才是最重要的。
嗯，
你就像现在我们越秀区，我们都不说什么去什么直信啊，去什么去什么省实，我们更重要的去你能不能进省实的南山班呢？
嗯，
啊，你能不能进铁一的特色班呢？
嗯，
就你一定要进重点班，你才相对有价值一点。
你看广中更夸张，它分了四种，
嗯，
小创班、重点班、次重点班，
还有就是普通的那种摇号进来的那种普通班。
嗯，
所以当然并不是说普通班的孩子就一定会差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在我们幼升小的时候，就我最近也接到很多关于学位的一个付费咨询，因为我也在东风东嘛，孩子在东风东，我也想说在幼升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进重点班，更多的是你父辈在这个社会掠夺的资产支撑着他，对不对？那你说这种特色，这种每个年级的一班嘛，一年一班，谁不是孩子的谁不是老师的孩子啊，谁不是教育系统某某某领导的，或者是省委什么某某某领导的孩子，再加上还有一些知名老板的一些孩子，对不对？都是集中在一班。所以你在小学阶段你是真的无法去选择，你只能选择学校。但是呢，你在小升初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人生第一个选择就出现了，对吧？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卷去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其实我觉得也是正确的。就像这位小伙伴说的，什么86中是吧，
86中都出来了。
对啊，86中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属于天河的，还是黄埔的那个
黄埔、
啊、OK， 黄埔那个，就是在保利鱼珠港旁边那一，
就学府里旁边
那个嘛。86中在我看来其实是个很差的一个，啊，这里可能得罪一点点啊，但是就跟越秀天河比起来是比较一般的。但是如果你能去得了他的重点班，那我觉得每个学校的重点班都是他在他的以他的财力、以他的资源、以他的人脉，已经能抢到最好的生源了。
其实都不差的。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潮汕地区，潮汕地区一直很出名的两个学校，一个是汕头
金中，
一个是潮阳实验。
嗯，
那这两个呢，基本上每年他的前20进清北的，前20广东省前20都有这两个学校，而且排名很靠前。
嗯，
但是呢，潮汕地区的其他学校其实就是可以类比到现在这些区域各个区域的重点院校的重点班，比如说饶平有个饶平二中，然后潮州市也有个潮州的金中啊，这一种就是类比过来一样的嘛。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一定非要看学校，更多的是看班级啊，这也是分享给各位家长的一个信息点。好，以上呢三个就是我们在上一周无论是电台也好还是公众号文章也好的精华评论。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啊，邮件解答。那邮件解答的话呢，说一下我们的邮件地址啊。就医生，我们这样周更之后会不会邮件又多了一点点？
其实不如我们的预期哦，不多哦，
不多。
我觉得还是我们放在小宇宙的问题了。
嗯，行，没关系
啊。
好，那我们现在的邮箱地址是什么呢？是 TikTok2021@163.com TAKETALK 2021@163.com 啊，再说一遍啊 TAKETALK 2021@163.com 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呢，可以发邮件到这个邮箱地址，我们会抽取进行一个解答的。那好，那么Eason来读出这一封的邮件吧。发件日期是什么时候？
去年十月的十八号
啊，又是十月十八号，
应该是。我没记错啊，
如果你上一期那个 那个我们卖华影然后想买天府路，那个是10月18，那这个应该是他之后的。
嗯，我看一下
啊，
接近一个时间，
就接近，但是应该不是10月18，就反正应该是去年年底的那段时间。
哦，11月10号。
11月10号
，OK，
那也是很焦虑，
啊、
那政策不断的那样子出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也小阳也不叫小阳春，就金九银十新房卖的很好的，
对，
好，你来读一读吧。
这一个其实是我们目前处理下来资产最多的一个人，然后其实我感觉问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大家仔细的去听一下他现在持有的一些资产啊，然后困惑那里我会读的慢一点啊。好 ，Hello， 老宽 Eason。关注老宽应该有4-5年了，平时一般都是通过今日头条还有 B 站看你的内容。哦，现在这里要翻译的，他是用白话打出来的，
就老广来的吧？
对，
嗯，好，
河南都还同为老广，
刘伯可以帮我来读了，
我来继续吧，我用普通话直接翻译哦。生活经历都有相似之处，虽然你比我年长有10岁，但是讲的内容和对事物的见解都令我有共鸣。虽然最近偶然在 Podcast 发现有广佛 Stand Up 这档节目，所以这几天一直在听，基本上把往期的节目全部恶补完了，再一次获益良多。那目前有关于房屋置换和资产配置的问题，想请教老宽和 Eason。 第一是我有准备一个学位房，幼儿园加小学。第二是我的资产配置的优化。那我的本人情况如下，我是1994年广州本地人，一直居住在海珠的中部，小学高中也有在越秀区读书的经历。我的个人名下有啊，和盛地景国际的南向120方的3房，这一套呢是一手全款，目前是夫妻两个人在自住。恒大绿洲南向的145方的3房，二手的全款，目前是父母和姐妹和妹妹在暂住，后续会继续去出租。个人的年收入是50到60万，我是在电商方向，妻子的收入目前不太清楚，因为我们都是各自财政独立啊，后续有任何的操作也不会要求妻子来提供这个资金的支持，就我们秉承的是自己挣自己花的理念。那我的家庭情况就会比较多了。好，接下来我念的是他的家庭资产情况啊，总共会涉及到6套房，然后呢家庭成员是他的祖辈，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然后他的父母还有妹妹。好，资产情况如下。第一套保利香槟 A 房，第一套保利香槟南向的85平的2房，一手全款，一直用于出租。 B 房第二套滨江上都155平的新房，明年收楼，也就是今年了，24年收楼了。22年出售中海名都143平，再加上部分现金之后，全款置换了这一套。这一套呢，后续是用于父母和妹妹自住，也就是说会从金沙洲那边搬过来滨江上都155平这一套自住。第三套房 C 房，中海锦城南苑南向的156平3+1房。一手全款，老人家自住，他这里提到老人家就他的祖辈了啊，后续用于出租。第一房第四套滨江上都的130平新房，明年收房，24年收房。22年出售了2套楼梯楼，老破小，加上现金全款置换，后续用于老人家自住，也就是说他的祖辈，他的爷爷奶奶会到滨江上都和他的父母妹妹一起住在滨江上都。第五套房一房，中海花湾一号96平南向的3+1房，一手全款，满五是由妹妹代持，一直用于出租。 F 房第六套中海花城湾南向93平的3房，一手全款，一直用于出租。好，其余还有铺面和海珠越秀花都等的自建房，没有操作空间，仅用于租金和租金现金收入，所以这一次就没有列入来。那么 他自己提到A 房 B 房是捆绑房票， C 房 D 房捆绑房票， E 房独立房票， F 房独立房票，这里我觉得不用去关注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一个家族应该都是比较团结的啊。好，然后家庭年收入包含生意和租金约是150到200万，那么他的置换需求是房子至少要四房，倾向于五房，不算保姆间，目前妻子已经怀孕，计划是要生三胎，所以目前和生帝景国际三房不够大。第二，这一套房是要提供较好的幼儿园和小学的学位，和生帝景国际自带的穗花新村幼儿园学位还是想保留的，但是小学学位不太理想，也是所以这也是他想要置换的原因。第三点是离父母及老人家将来要居住的地方广传片区不要太远啊。好，那他提到了中海景城南院其实是可以提供东风东学位的，但是需要进行改名的操作，而且离将来父母及老人家居住的地方还是太远了，也不想太鸡娃，对居住在天河越秀没有太大兴趣，所以应该不会考虑搬去那边住，考虑未来将恒大绿洲出售加现金在后航道沿江两岸买一个带不错的学位的四房用于自住是否可行，有哪些楼盘比较推荐，看了很多但是没有选到薪水的，如果再在滨江上都再买一套重仓三间在同一个楼盘是否合适。那他的资产配置优化方面，因为他下面已经提到了他家庭有六套，然后他自己有两套，就合计是八套房，那么他就会有资产配置的问题了。那目前考虑动的就是恒大绿洲、和生帝景国际、保利香槟、中海花湾这四套，其中恒大绿洲优先排在第一，更倾向把它当作天头去搭配其他房子去更换，因为自己和父母都比较稳妥，不喜欢负债太多，同时后面的小孩的教育他希望是会花费比较多，所以他希望贷款是控制到500万左右，他这一次的预算是2000万左右置换的预算，希望老邝和Eason不吝赐教，给出你们专业的建议，也会继续支持你们的内容哦，谢谢。
丢，那我觉得这种说实话我操真的
我感觉是来炫富的，
不是炫富，我丢，我真的是第一反应就是个丢字，当然这广东人这一般来说这是一个语气用词啊，不代表真的想丢还有人，但是呢我想讲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其实他已经有最优解了，最优解不就是东风东的景城南院了，156房，而且你是一手业主，156房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南向一点的三房两个卫生间，大三房来的，因为他做不到一个四房，他四房要去到190多，所以我觉得这种产品其实他目前只有一娃，就算他两个娃其实是能解决，但是他又舍不得他家里人，他还希望他家里人能够帮助。我首先我想讲一下，你自身的收入不算特别高，50来万，对吧，那太太不知道多少，但我觉得这种躺平没有问题，这种资产都是 N 千万的资产，5000万应该有吧，差
不
多，不
止，我算了一下加起来
大概多少，
1亿哦，
哪有1亿，
你自己算，全是大面积的，
他全部全款没有负债是吧，
没有任何负债啊，
没有1亿，你5000到7000，我觉得
他的保利香槟加和生帝景国际再加上恒大绿洲，其实这里你稳妥一点卖其实已经很接近2000万了，
那也是了，那个景城南院那边也差不多1500左右，
对啊，然后滨江上都这些全是1000多的，
滨江上都他妈广传买个豪宅，你看那个什么广传的那些豪宅，我觉得不叫，哎，算了无所谓了，他们就喜欢买大面积又无所谓，反正也是自住的，
对，
躺平，
他八套，这样八套你算一下，
平均每套
1000多一点有了，
1000多一点，那差不多7000肯定有了，
对啊，还有他那什么自建房啊。铺面我都没算，
那些就不算了，那些变不了现的，
加起来1亿了，
只能收租了。
嗯，
首先第一个亿万富翁来问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分两个点来去说。首先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你现在花不了太多事，因为呢虽然家庭资产有1亿或者是8000到1亿，但是这里面呢绝大多数都是父辈和祖辈留下来的。
嗯，
你看他祖辈就已经买锦城南院了，哦，
对，
你知道锦城南院是什么人买的，就我爸爸他们，我们家里人，我们知道锦城南院的业主是2006年开盘的，然后当时我们买锦城南院的一定就是当时侨新汇悦台这个 level 的人，零几年嘛，当时珠江新城还没起来，零几年的时候也就只有凯旋汇啊，就是在五羊新城的凯旋汇啊，
对，
那但凯旋汇还是卖江景，二沙岛啊， 那沙岛是大面积的豪宅的别墅，如果你真的学位房的顶配，真的就是锦城南苑的了，加上个君汇世家，就这两个已经是顶配了。所以他爷爷那个时候已经住在这个地方，你可想而知他们家的这个是三代以上的积累的。当然我在听到这里的小伙伴，你一定要知道任何老广他不是只有靠一代的积累，他很多时候是 N 代的一个完整的积累，才有现在8000到1亿的这个收入。那我自己觉得呢，首先他既然不能全部化市，但他这次的资产配置也已经去了2000万了。
嗯，
像他负债50万嘛，那我的理解就是这个负债50万里面有1050是他自负债500万，负债500万
他没有负债，
他说他想
他想负债300，
500还是300？300 OK， 那他就是想可能就是1700左右的净资产加上一个300万，2000万左右的一个总价，2000万左右的一个总价的话，如果我觉得从资产的角度，他也说了他不想去住越秀跟天河，不想那么鸡娃，其实我觉得海珠最优解应该是子龙府，往子龙府的方向去走。
子龙府太小了，我觉得买就不了。
180多方，
180多那种看起来太小了，
四房那样子，就不算特别大的一个面积。
子龙府或者新房了，
新房你 TOD 呢？其实 TOD 的话呢
，TOD 27嘛，
要7万多，那你140多，你 TOD 的27，那你从资产的保值上来说，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你看啊。对于香槟也好，对于花城湾也好，这种租城的房子，再加上对于锦城南苑也好，这种大平层他都无所谓的，他其实不对于这个资产的保值，他已经到了这个 level， 就是他已经是广州亿万了嘛，亿万的一个家庭 top 10%几啊， top 1000000几都可以了，我觉得
1/1000以内了，
广州吧，不要说全国，
绝对是万里挑一了，
万里挑一了嘛，对不对？那你要这样说，广州差不多2000万人口，他这个资产我觉得2-3000排名应该是 OK 的了，对不对？可以叫叫板的了。那对于他来说，其实这增值这东西没有太大意义，
对
对不对？那你说我在全广州我排个4000，我排个5000，我8000万跟我1亿跟我1.2亿真的有很大区别吗？
对，
那天胡润不是说了一句话吗，其实家庭资产在3000万的时候是最幸福的，你真的能够到1亿了，你其实对于财富的一个这个敏感度没有那么高的了。
其实就他这一个段位啊，他只要买的房子他去住着爽就行了，
对，
你就考虑舒服就行了
啊，
不会亏太多的。就是现在广东房子能够让你这个阶级人你感受到爽和舒服的，他后面也不会跑得太差的。
是，所以我觉得他找我们问的意义不太大。
对，
真的这个意义不太大。我本来一开始我还想屌一下他，说得呦，你这种你肯定要找我们付费咨询，还发什么邮件。但是我听完之后，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听完之后我感觉没有什么必要找我们。
开玩笑，如果是我们正确的解答是，你就应该把它全清掉，买侨新汇汇台，对不对？你是不是想从我们这里得到这么一个答案？但是其实
不用，你可以分个2-3套，比如说你可以对吧，一个凯旋，或者是一个广粤尊府，或者是在家，就看你怎么搭配的问题嘛。反正都8000到1亿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也是老广的一个思维，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年收入，就你算他跟他太太可能100以内吧，那样子的话也不会做太冒险的一个，还是想以收租啊，加上有一点资产留在手，加上他还有一个妹妹，我估计他的妹妹应该，就比他年纪，他30岁嘛，就可能20出头那样子吧，带齿了嘛，所以我最后建议啊，那你真的说住得爽的，那你看看天鹅湾咯，
对。
对吧？那就看看天鹅湾咯，反正你说实话，教育这个东西，你这个段位的人，就像我说的。买一个东风宫的学位科，买一个什么不用什么保留海石的，他还说什么想保留一个海石。
海石那个是有缘，他海盛国际的学位是差的。
对，那就是我说你如果来海珠，你所有学位你躺平的走，对吧？你只要你住得好就行了，你甚至你想住天域半岛也行。
对，
你想跟你家里人隔江相望，你说我不想住芳村，因为我觉得芳村，对吧？你说实话，就像你说到，你真的3套都重仓广传又如何？
是
影响吗？影响你将来的一个资产吨位吗？不影响的、啊。
就这么说吧，你们这个家庭，只要你不犯太多的错误，
不犯毒和赌，
对，
其实那个 yellow 都还说得过去，那个 yellow 其实是有成本在的，
是的。
但是你只要不毒不赌啊，当然我们是坚定的反对黄赌毒的啊。当然这个你只要不犯这两个事，其实你们家庭。你的下一辈也可以躺平，再下一辈大概率也不会生活的太差，
也可以，
对吧？ 毕竟是广州那种万中无一的那 这样子的一种人才了啊，好不好，万中之极的那样子的啊，那这个就我的解答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这封邮件我觉得就听一听猎猎奇咯。
对，其实好像不需要跟他解释太多的、啊、我之前还想跟他解释太多、嗯、但我今天又再念了一遍之后我就说，那你不想重仓在广川你就买海珠嘛，那你就往海珠最好的买，
那他西边最好的不是天域半岛，
对，天域半岛
或者天鹅湾二期，
对啊，东邪西毒，
对，保利田悦是东邪，那你西毒就是田域半岛。
中间你看看新房，对不对？潮州南大晋，
潮州南 TOD 大晋。
对啊，那大晋我们也打个广告。那大晋那边列了20个关键人，我们是其中之一。那你也可以找我们带你去看，帮你拿底价啊。
不过他如果去了大晋，第一个他跟他家里人的这个照顾，因为他我听得出来还是挺乖乖仔的，还是说希望能够。跟家里人能够，因为孩老婆已经怀孕了，
嗯
啊，可能也是长子了嘛，他是长子、嗯、这个可能是长孙了，长子长孙，所以爷爷奶奶可能还是想在他身边那样子，
那就买个天鹅湾咯。
对，我就觉得最简单，天鹅湾二期，
嗯，
对吧，天鹅湾二期大面积200多方，算你7万单价，
花钱
七两嘛，有什么所谓的，
对、啊、然后花钱上个光大，或者你不想花钱你直接买个4期的学位壳，
对，
对不对，就光大4期学位壳上光大，
不是4期，6期吧，
4期、
4期有什么面积带的，
就小面积，就贴着路边的、
哎、不用了，我觉得他这种不要再买学位壳了，直接就给钱给钱那么砸就行了，我跟你讲，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东风东那种特色班，就是这类砸进去的，我跟你讲，
嗯，
就、
嗯、
任何东西都超能力都能够把它给砸进去的，
对对对、
哎、就不用太纠结，所以他还纠结学位啊，我到底是去天河越秀又不想卷啊，海珠我又想去海石、嗯、你想去海石你放心，我都可以帮你找到渠道帮你进到了海石、嗯、啊，你就大胆的放心就好了，
好
好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按下不表了，那但是呢也是强调一下我们的邮件，当然我们也很感谢他，
嗯，
对不对，那他能够把他们家庭的资产写得那么详细给到我们，
对，
这种信任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可惜就是你这种情况下真的不太需要做咨询，
对，
直接自己爽就好了，
对，
你是海珠的对吧，你也来过越秀这边来上学，你有、嗯、你肯定有一帮你自己的玩伴，那你的这位玩伴里面你是喜欢开着法拉利还是开着保时捷，甚至你晚上跟他们骑电机去外面吃宵夜无所谓啊，只要不碰那两个其实你这个人生是非常躺平的、
嗯、
所以也挺开心的，就这类的小伙伴对我们那么忠诚，从 B 站啊，甚至他很上进的一个点是什么，他能够把我们所有 podcast 的小宇宙给听完，
嗯，一次听完，
哇，那这个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上进的一个小伙子来的，
对，难得的，
是啊，
你如果给我这种资产我告诉你我现在绝对不卷，
对啊，
对不对，
我现在什么保时捷什么 mega 哇，我排个什么 alpha 对吧 alpha 我买 mega 我排这个 S 型我到处游街，我
对啊，哪里会关心什么家庭资产配置啊，
是是是
啊，那其实还是给你点建议吧，就是
啊，你说一下你的建议吧。
就是你买哪里？刚才已经说了，东邪西毒，中间买新房，对不对？嗯、这建议了。那么卖房的话，你排个序，就你应该去清掉的恒大绿洲、和盛地景国际，再加上保利香槟的这种两房。
对，香槟两房其实有点错配的。
对，然后呢，其实因为有一套是你妹妹持有的，那一套。对，你看方不方便，方便的话那一套也清掉，就
换持有人咯，就比如说你把其他的把花城湾给你妹妹嘛，
对，
反正你就无所谓了，
对，反正你家庭资产里面目前短期来讲需要清的是这四套，你要动一动、
嗯、
啊。
但我觉得他不一定动得了，因为毕竟老、
嗯、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打下的江山，就好像那个菊花台里面我们的周润发对周杰伦说的那句话你知道是什么，
那什么，
朕的江山，朕的江山只有我给你的才是你的，
嗯，
就雷雨嘛，其实菊花台才是雷雨的、那个、
多少年前的电影了，
对，就是很多年前的那个，
你是不是听了很有感触啊，我是没记住的
、没有，就是反正就朕的江山只有我给你的，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语气，所以我觉得呢他不一定动得了，
嗯
啊，但是你真的问到我们，我们就觉得你们确实还存在一些劣质的资产的，
嗯，
这种劣质的资产就是从产品的一个稀缺度，或者你看广钢的花湾，哇靠，花湾跌成什么样了，现在二手市场，
嗯
是吧，那这个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呢，就凭这封邮件，凭这封邮件到时候你真的找我们，我们帮你卖房的上，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卖房了，我们在卖房的一个专业性上应该是全市场是最匹敌的，
我们
最牛逼的了，因为
我们是最早做这种卖一买一次换的团队，因为其他人是不接这种团队的，
对，他
不接这种，
你要卖房你走吧，你跟我去看房， 然后你那卖方他不管你，
但是我们是从二一年开始就啃着我硬骨头的，
是的，啊，所以呢，为了这位小我十岁的老广啊，94年的老广，如果你真的对于卖方有问题的话，就凭这封邮件，然后你找到我们啊，我和老邝和一审一起会给你出谋划策。刚刚一审已经排了序了，这种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劣质的资产，有机会就把它给出掉，好吧？
嗯、
但是你想想，你看、啊、你找到我们做个付费咨询。我们能帮你节省一个点的，帮你节省一个点的损失，对吧？你现在降价嘛，你也降价卖，那通过我们的精细化操作，1000万的一个房子，如果通过我们的精细化操作，你都能够省个10万块，那这多划算呢，对不对？
嗯、
给别人砍少个10万，我们在暗场帮你摆台的时候，我们据理力争，对吧？
嗯、
好 ，OK， 那再说一下邮箱，你说一下
，TikTok 2021@163.com TAKE talk TALK。2021@163.com、
哎、你觉得上次我跟你讲了一个这一个TikTok 这一个故事之后，你会不会就比较好的去理解了？
还好啊，我是属于已经很熟了，很熟了、嗯、所以没感觉，但是你一听我哦，原来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嗯哼，好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是什么
啊？我们的互动，我们的一个话题了，就是那今天的话题其实是跟上一期是有点叫一个系列吧。那上一期我们是什么？年轻人
要不要买房？
要不要买房？那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你很累嘛，你才会想这个问题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就是打工这么累，那创业到底难不难？就你打工这么累，你要不要创业呢？创业那创业难不难呢？
因为我其实。OK， 这是个挺好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创业嘛。
嗯。
但是我觉得核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创业，你必须要有可以输的资本。
嗯。
必须要有可以输的资本。那这里就回顾一下老邝的创业故事嘛。
嗯。
因为众所周知，很多人都知道，我从广工毕业之后，我是老广，铁一小、铁一幼、铁一小、铁一中的初中、高中，然后一直到大学是广东工业大学。毕业之后呢，其实我是依赖于父辈的一个庇护吧，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国企广铁集团。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就因为实在太闲了，所以2013年的时候捣鼓跨境电商，就认识了米克。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就认识了安业老师，从而开启了当时还叫炒房这样子的一条路径。然后在2017年账面浮盈200来万的情况下，就觉得哇，这边都已经赚了200多万，我在那边打份死人工也才1万多，一年也才10几万，那我还不如专职去炒啊。这个是很错误的观点啊，老邝也承认。所以呢，在2017年的时候，我自认为自己有能力了，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甚至像上一次我说过，跟医生说过，我在2016年炒房之前，我错过人生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决策，你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
一个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没有去到华工，只去到了一个广工、还有一个就是认识我太太之前有一个谈过一个暧昧的对象是做煤矿生意的，财务自由的。所以当时我是知道自己错过了这两个绝佳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呢，当时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发现有炒房这一个貌似能够让我翻身的这种机会的时候，我是很渴望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离职。我在一个体制内，因为我在体制内的时候，广铁我已经做到了老总的秘书。
嗯，
而且我是不是那种生活类秘书，因为你知道以前国企有两类秘书，一种是文案秘书，就是发言演讲稿啊，而且这种发言演讲稿是分党群口，因为有些是要党那边的嘛，国企。还有一个就是行政口，其实我是偏行政口的。那还有一类第三类秘书，就是生活秘书，说直白点就是什么开车啦，
嗯，
还有以前也会有一些应酬的嘛。现在八项规定之后，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子了。所以我当时算是个比较，真的是比较看别人看中的，是行政口的。按照正常国企里面的一个发展路径呢，就是我的大领导他要调去另外一个地方任职之前，他会先把我安排到下面一个基层，比如说一个部门经理，或者是一个就是镀一层先放下放一下再回集团往上升，就正常是这样子一个路径。但是我个人感觉，其实我就算往外面去镀，当年我已经31岁了，我年收入我一个月也在10000多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算外面镀完回来其实2万多，然后慢慢熬到40岁到3万多， 啊，这是我能够看得到的一个整体的路径。所以我觉得那我还不如在三十岁的时候全职炒房吧。那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就动了一个离职创业，但当时没有创业的思路，只是想炒房啊。现在看是错的，但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现金流是很重要的，房子它是个不动产，无法完全的兑现，不能随时的兑现。所以呢，我在那段时间16年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真的相当于是断奶的。
嗯
啊，但支撑我能够做出这个决策，我当时我盘一下，我手头上也就20万，
嗯，
20万人民币，刚刚跟我老婆结婚，我是15年结婚，16年我孩子出生，完我2016-2017年的4月份，我就辞职，也就刚刚我的孩子还没断奶的时候，我就敢辞职，
嗯，
这个核心点就是，毕竟就跟第一封邮件有点像了，我是老广。
嗯，
当时家里还有4到5套房子，就跟这位也差不多，但我们家资产没有他厚，
嗯，
真的没有他厚。虽然我们家也有锦城花园，也有其他几个那样子的学位房，甚至还有上次说到东浦那边还有一个统建房，就是相当于也无法变现的，
嗯，
啊，收个租金1000多2000那样子，就这一类资产支撑着我。我实在不行，我就回去求我爸我妈嘛，因为他刚刚那位邮件的啊，94年的，他是因为他还有个妹妹，那我就是独生。所以我当时我就坚定的知道我爸的就是我的，就像菊花台说的，虽然我爸没给我，但是终究都是我的。所以我当时我就做了一个辞职创业那样子的一个冲动在这个地方。
嗯，
因为我觉得呢，以现在00后或者是这一类毕业生，他们刚刚毕业能够马上接触到一个类创业的项目，我觉得是很少的。但这种人，像昨天我跟医生，我们私底下我们发微信，我发给你的一个点，我们团队就有一个小伙子，他一毕业我就真的让他操盘了一个相当于创业的一个项目，
嗯，
他是成功的，
嗯，
这类人凤毛麟角，
万里其实
也不要万里挑一，
千里挑一，
百里挑一吧，百里挑一，
千里挑一都有了，真的，你，
啊，
你要考虑他年纪啊，
是他真的刚刚毕业来我们公司第三个月，
99年是不是？
99年。
对啊，
他是2001年来我们
公司，你看看现在99后是什么样子。
对，所以我们团队其实是有一位小伙子，就是99年的，他2001年，
嗯，
就他还没上大四的时候，他大三的下学期就给我投简历了，
嗯，
然后他希望加入我团队，但我当时跟他建议就是，你先不要急，你最起码等大三暑假的时候，就是准备进入大四，因为大四很多时候都实习了嘛，
嗯，
然后一来我公司第三个月，我就已经给了他一个项目去做。其实大家如果熟悉我的应该知道是哪一个项目了，
嗯，
对不对？这个因为我们经常会打广告的那个项目。所以呢，这个小伙子他当时在22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整个项目已经就能够完善到什么程度。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我当时跟他指明了这条道路之后，我就陪他陪跑了2个月，跟他一起去见供应商，跟他一起去拜访流量端的那个专业性的一些专家。拜访完之后我就撒手转归，我什么都不管，然后他能够把这个项目给跑起来，
嗯，
所以这类人才我觉得确实是百里挑一，
嗯，
绝大多数呢，你就算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你现在在30岁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你不一定能够创业成功的，
不一定的。
对，因为除了刚刚老邝说的先决条件，你必须要有底层，就是有资本给你去耗。当然这里是个两面性，有一种是像老邝这样种，我有资本给我耗，还有一种就是我光脚的，我不怕你穿鞋子的，
嗯，
我就算离职又怎么样，我现在在这个职场上我也就拿3-4千一个月，4-5千一个月，
嗯，
我创业它的风险回报给到我的是个非常充足的风险回报。如果你是这一类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这两类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从背景上，
嗯，
我都不怕你输的，你有什么好输，你现在都在城中村里面租着一个7-800块钱的一个单间或者是一个这样子，又或者像老邝这种，我从来都没有住过城中村的，家里面有还不错的资产背景给到你的，那我觉得这两类人是比较适合。但如果你已经买了房，你已经有了对象，甚至有了孩子，此时你想贸然去让创业的话，那个真的是要非常谨慎。我会建议你其实就可以参考像医生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嗯，
就是我先以兼职的形式去渗透这个行业，
嗯嗯，
像副业嘛，斜杠青年，
嗯，
当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掌握了它的规律了，与之相应的我再把我在原有职场的一些技能一些管理方法把它赋能进新的行业里面，
嗯，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成功，
这样是最稳妥的。
对，这种是最稳妥
的，因为我是没有像老邝这样的家底的，所以我经常
你又不至于像刚刚提到那个小伙子那样子刚来广州 刚刚毕业，怕什么输着，对不对？我创业失败了，我不是再去找份工，又不是获得不了那个收入，
甚至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还在呢，
对
呀、
啊。所以他当时是就这两类人，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去创业，
嗯
啊，当然这只是说背景而已，你适不适合还是要千人千面。那所以我觉得刚刚像医生问了这个问题，该不该年轻人要不要去创业，那我觉得背景就是这样分析。那技能上的话呢，我觉得医生来分析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我更多的其实就是胆大，而且是踩对了一点点风口，
嗯
啊，那一些细节上包括一些能力上，医生来分析一下。
嗯，我会给一些标准让你自己去判断一下，说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能够创业成功的一般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那什么叫企业家精神呢？我帮你捋一捋啊，就是起码你如果现在已经在打工了，那么在企业内部，你首先真的得是领导喜欢的人，然后第二是同事嫉妒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起码是能够快速掌握做成一件事情的方法，同时你很希望这件事情做成功。就你有过一个项目从零到一，然后你很想把它做成，而且你最后也把它做成了啊，你有过这种经验的话，其实你是有创业成功的机会的啊。然后想一下啊，
就是最起码你要有成功的一个机会。
对，然后第二，为什么是说企业在筛选员工的时候一般会先真的看学历？为什么？其实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就是因为当你是学生的时候，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习，你要学习好。那我给你派发了这个任务或者一个项目叫学习项目，你有很大的毅力，或者你有方法把它做好了，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个就是我们就以结果来论英雄。所以企业会希望通过简历这么去筛选啊，降低他选错人才的概率。那么你这就可以去判断，那有一些人是他本身是就是不喜欢读书，那你派给他的一个不喜欢的项目，他确实没办法做成功。那么如果你是这种人，那你就判断，那你在企业之后，因为到了企业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其他企业或企业里面的一些项目，或者是说你没得选的时候，那你也没有退路的时候，你依旧能把它做好。因为到现在你已经没有退路了，那你依旧能把它做好的情况下，说明你掌握了一些方法论，或者你有这个毅力在，那么你创业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你到了这里你就要想了啊，创业呢是可以很小也可以是很大的，你到底想把这个创业创得有多大，比如说你的收入有多大，你下面的员工有多大，你要有承担什么怎么样的一个社会责任啊。那你创业可以是比如说你可以去做猪脚饭啊，是不是牛火锅啊，这些都算创业，但是这些是很累的。而且你要想想，如果你做这些东西你怎么把它复制，你当你的年收入，比如说你这一个单一项目创业成功，比如说每年给你带来50万的一个家庭年收入之后，其实你肯定会想突破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突破了，这些东西具不具备可复制啊，就是这些东西能不能，它受众大不大，决定了你可不可复制。那你就要去开始去想一些受众比较大的创业项目啊。否则如果你这些你东西都没想的话，其实你不叫有企业家精神，或者是说你不叫想创业，其实你就是要逃避打工啊。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个统计啊，创业其实很累的啊，你试着去做一个统计，如果你把每天的时间你工作时间加总一下，其实你会发现你工作时间不会超过2个小时的，其他时间多少都有点在摸鱼。但是如果换成这家公司是你的话，你会发现市场份额的变化，竞品产生一些变化，你用户喜欢的变化，一些小小变化都有可能在慢慢在侵蚀你的公司的。你每天你发现变化的时候，你不每天做出点进度条出来，你都有可能会落后的，你公司有可能会死的。所以中国很多公司活不过3年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心理准备，一个是标准啊。那你这两个了解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啊你都兼备了，那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的。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把创业作为一个逃避现在一个职场困难困境的一个避风港。
对，
也就换句话说，有些人会觉得就业市场那么难，我要不要先读个研究生先
啊？
你会不会觉得有这样子，就是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把它对应于应届毕业生啊，本科的，就是 现在行情那么差，我要不要去读研究生？
大把啦，你看前两年那个考研人数一直在翻发，对比2016-2017年是翻了一倍啊。那很多学生都是这种想法嘛，一直到今年这考研人数又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哎，前面两年冲进去考研的人毕业之后没找到工作，那我还不如直接去考公，考公就相当于考到了工作啊，所以今年考公人数多了，考研人数少了，其实都多少都有一点从众的。所以就是在茫茫人海中你去从众呢是不太会犯错的选择，但是呢也不太会是一个高收益的选择。
啊，对对，是的。你要不要？
我要接一下，我点了外卖，我没吃饭。
你没事，你直接聊嘛，没关系，进去就进去。
喂，你好，
在饭门口就好了。
你按门铃啊，按门铃啊。
啊，就楼下。
啊，你等会吧，我叫人去跟你拿吧，好不好？你在门口等我一下，
你去叫吧，我来 solo 一下
啊。
就大家看得出来，我们是没有任何剪辑的啊。对，医生刚刚说的这个点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从众，你在某一个时机段去做了一个从众，我们最怕的就是一个羊群效应在这个地方。老邝自己呢，我是一个非常不从众的人。我从小到大我就讲究特立独行，当然这里是有我自己个人性格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属于狮子座，医生也知道，我在做很多决策，包括我在拍视频，甚至我在跟市场的一个分析，我就很喜欢走我自己个性化的，甚至我就是属于那种剑走偏锋的人。医生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啊有啊。
对，所以这就是我自身的一个性格啊。那因此也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呢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在自己认知范围或者是跟你价值观相符的就好了，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于这一位小伙伴的一个解答了，好吧。那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你对于创业这个事情你的一个看法是什么样子，年轻人到底应不应该去创业，又或者如果你已经在创业的过程之中，你有什么一些点点滴滴想跟我们去分享的，好，都可以在这里，
或者给后面的人一些建议啊。
那你呢，你给到我们就是说正在，你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创业成功，我们整个团队最核心的价值点或者是差异化在哪里？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还是创业就是你每天都要做出一点东西出来啊，就是我告诉你打工是可以磨的，打工是真的可以磨的。但是呢比如说啊，我打个比方啊，当我们发现图文开始有点传播度有点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去降低我们图文的一些频率，我们开始往视频方向去走。那视频方向去走的时候，我们发现长视频并不是很受益，但长视频又是我们擅长的，那我们又穿插了一些短视频。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要公司盈利，我们又开始去组建交易团队，然后交易团队这个 SOP 的服务流程我们要一点一点去雕琢去打磨，对不对？我们用了500个交易经验，然后去打磨这么一套 SOP 的服务流程，就每从零到一做东西是非常难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所以你千万不要抱着一个是叫逃避打工的心态去创业，那么其实你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
就对得起自己就好了，好吧。OK， 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复。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能在这个团，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能拼杀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当时选的赛道还不错。房产自媒体这个赛道尤其是以公众号时代，我们虽然不是最早入局的，但也算是个人自媒体比较早的，因为比我们早的就清醒老了嘛，我们应该就是第二个了。而且我们还甚至在妈妈网掘到了第一批800个，我印象很深刻，800个种子粉丝。这种子粉丝能够让我在后面第一个付费的，我都到现在我都记得我人生第一个付费的客户他的 case， 你记不记得？
谁啊？
你记不记得你自己的人生的第一个付费客户的 case？ 付费咨询。
记得。
当时还是杨总管的身份接的。
记得，就当时基本上都打游资嘛，在星巴克。
没有，那你当时有，我们不说免费聊的那些，我们说的是因为有一些是可能练练手啊那样子，但第一个为你这个付费的、
嗯、
付费299199找你面聊的那一位客户99那位，你还记得吗？
第一位我就真的不记得了。
那是因为你在接收费之前其实你一直都有去线上解答一些问题，所以你就不记得。
嗯嗯
啊，但我是到现在啊，你看16年是17年10月份我们第一篇文章发布，10月30号，然后11月1号第一个付费的，我现在都有留着他的一个电话和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啊，是一个亲戚熟人的朋友，当时问我佛山的买房问题，正常来说我应该是解答不出来的，但是呢他非常信任我，然后我也跟他去做了一个线上的沟通，所以我是记到现在啊。那他的英文名叫做 Flora， 我现在都记得。
嗯，
6年多了我都记得他的英文名的。好， OK，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创业的点点滴滴啊，好吧。那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呢能找到对你有意义的啊，无论你是在职场里面，又或者是你在想创业，或者是已经在创业了，无论如何每个人的心态，每个人的观点都会塑造出你最后做出的一个决策，好吧。那也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那当然也要打打广告啊，如果大家在买房的过程之中有问题的话，当然要找我们，除了刚刚说的我们帮那位客户卖房我们是很有经验的，真正的我们最强项依然是买房，除了帮你去做决策到底应该买哪个楼盘之外，那在我们的砍价环节，包括还有在我们的摆台环节，其实我们是很强项的。当然这个砍价很多人会以为我们只会砍二手，其实像Eason上个星期在天汇要砍新房的话，我们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心法会给到你的、
嗯、
对不对？
嗯，嗯
啊，那因为我们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就有一个客户过来找了我们了嘛。
嗯，
我们的凤孝先生呢，他应该是听我们电台的，所以呢在电台通过电台来找到我们的，可以呢先找Eason做一个付费咨询，然后因为我们说过现在市场行情不好嘛，付费完咨询之后如果要拉项目群的话，老邝也会在那个群里面，让老邝跟Eason一起服务到我们的这个客户，好不好？
消费升级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我现在经常说的，很多时候你们不愿意去这个付费，我其实也能理解，我真的能理解，因为大家觉得凭什么你要付费，始终有一个这一个隔阂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先找Eason吧，然后聊得好的话，后面启动项目制老邝也会在群里面，好不好？
嗯，
Eason有没有补充？
没有了。
嗯，好，你要吃饭了是吧？
对，
马上又要开会了，我们马上又2点钟要开。
我已经饿了一天了。
你就是为了这个减肥而去饿的，是不是？
不，我一定要成功一次。我知道人生的机会就那么一两次。
好，那感谢大家啊！那欢迎大家在公众号"老邝教买房"以及公众号啊24号房评继续锁定我们的其他内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等会还有一个互动问答呢。
哦，对对对对对。
那互动问答呢，那就基于这个打工这么累创业到底难不难，那么我们的问答就是，你觉得你的领导是傻叉吗？
互动问答就是你的领导是不是傻叉，
不，你觉得，要你觉得，你觉不觉得你的领导是傻叉。
我当年在打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领导是傻叉。
嗯，
而且我还，因为我是狮子座，就是我在他手下的时候，我是做过一个事情，就是我还没跳出来的，还没炒房的时候，我做过一个事情，就是他在上台讲或者讲的东西我觉得很傻逼，或者是给了一个莫须有的东西给我，
嗯，
我就直接拿了笔记本一拍桌子丢笔记本，然后我就走人。我是真的做过的。
哎，老广啊，还是老广啊。
然后做完之后，当时我的部长，因为他是大领导嘛，部长是我们叫综合部嘛，因为是属于文秘相关的叫综合部，他拉着我谈话要我跟领导道歉、
嗯、
那我气消了之后我也是能屈能伸的，所以我也去道歉了。
对啊，
如果不道歉我就基本上在这个，
我告诉你，如果当时如果有员工敢这么跟我做，我直接让 HR 启动胜任力面谈，然后直接优化你去洗手间工作。
对，国企还不至于这样子，因为国企很多那种派别啊，就是、
嗯，
就是背后的一些谁是谁的人啊，那样子的一些东西在的 啊,、
嗯、
啊，但是这个互动话题挺有意思的，你是否觉得，是否觉得你的领导或老板是傻叉
啊、如果你觉得不方便透露的话，你可以匿名评论傻叉的一些细节。
嗯
啊，
好，谢谢啊。好， OK， 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啊，不，今天电台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在这夜煎熬，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安静不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祈祷，越是不想去思考，越纠缠不休围绕，一个人可以把幸福挂更高，盼着短暂的骄傲，盼着无边的喧嚣，也可以把一颗心变得更好，用你微笑的嘴角，让哭声静悄悄，我和星星和月亮一起闪耀，驱散了孤独和寂寞，洒向黑暗的每一秒，也会把你照耀，受伤的孩子不再哭闹，疲惫的人不再奔忙，又看到你开心的笑，仿佛什么什么那都不知道，什么啊，那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